9月6号这对男女50岁的陈宏英文名 Carrie Yan 和34岁的周朝廷 Chow Tin Zhou 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过堂，两个人在各自律师陪同下都是表示无罪。两年前2020年8月美国司法部发出了对他们的起诉书，当年11月陈宏和周朝廷被泰国警方逮捕，在美国司法部要求下引渡来到美国。9月2号他们被送抵纽约，法官解封了起诉书。起诉书说两个人是都持有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护照旅行，逃往泰国前主要是在美国纽约和中国香港活动。起诉书指控他两个人在2016年底至2019年期间，以一家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资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名义，在纽约用来自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资金贿赂马绍尔群岛官员，以影响他们通过一项在马绍尔群岛环礁地区开发一个类似于香港的半自治经济特区的立法，以使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引进中国投资者参与那里的经济和社会项目。司法部的声明说，这对男女面临每个人因为每项洗钱罪名最高20年监禁，以及违反反海外腐败法最高5年监禁。这件案的法官拿奥米赖斯布克瓦尔德宣布该案下次开庭是10月25号。被告的神秘首先是在于男被告的名字，起诉书用他的英文名 Carrie Yan， 同时列出了其他的名字。那怎样确定 Carrie Yan 的中文的名字呢？起诉书没有透露被告是创办的非政府组织的名称，只是以 NGO 代之。但根据2017年8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和一次名为 Carrie Yan 用中文发言的视频，再对照中国官方新华社第二日即是8月26号对这次活动的报道，就可以将 Carrie Yan 与陈宏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陈宏2017年7月25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政府组织会议上发言，新华社发自联合国的题为中国企业家主导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维拉美政要走进联合国的报道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治理和竞争力国际组织是董事会主席陈宏。百度在这个组织的词条下介绍他团队的时候，名列他的主席团主席是 Carrie Yan， 而他的括弧里面是标明马绍尔群岛，这个同起诉书指被告归化为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公民的身份相吻合。另外一个神秘之处是在于陈宏一直以非中国公民身份，以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名，与联合国官员和一些小国外交官接触，推广中国发展模式，而所有这些活动当中似乎看不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影子。新华社的报道说，陈宏领导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携手来自拉美和太平洋岛国的30多位政府高官，和来自中国和美国当地企业界和社会各界大约300人，在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个主题是通向可持续发展未来，从承诺到结果的包容性创新的跨国研讨会。报道说，这次会议主要是研讨如何将中国的技术和管理创新理念与拉美和太平洋岛国和非洲的资源结合，实实在在地落实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报道说，贵宾名单当中有马绍尔前总统、两位危地马拉前总统、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萨尔瓦多前副总统和现任议长、洪都拉斯前副总统、巴拿马议长、佛迪托斯和中美洲区域组织的领导人等。报道说，该组织获得了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特别资商地位，同时还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政府共同发起的政府间组织特尼菲尼奥计划达成了契约关系，获得了联合国认可的政府间组织契约地位。2016年9月19号陈宏建立的全球治理与竞争力国际组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第71届联大开幕的期间举行创立招待会，孟加拉国总理出席并且发言。观察人士说，很难想象一个讲着是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中国普通话在联合国总部会议厅发言的马绍尔的群岛公民，不单只是创办了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资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而且在联合国总部与包括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联合国高官、一些国家的首脑高调交往，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会是不知情。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威廉姆斯说，陈宏和周朝廷的贿赂计划目的是在于影响和操纵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立法程序，以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伙在经济上受益。马绍尔群岛是北太平洋岛国， 位于夏威夷和亚洲之间。二战后，联合国指派美国管理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其中包括马绍尔群岛。1986年，美国和马绍尔群岛签署自由联合条约，使之成为与美国自由联合的主权国家。该条约在2003年修订，2004年生效。修订后的条约未设终止期。根据美国国务院2021年底的美国与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关系的事实清单，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和美国同意美国对马绍尔群岛境内以及与马绍尔群岛有关的国防和安全事务拥有充分的权力和责任。根据修订条约，符合条件的马绍尔群岛公民可以无需签证前往美国生活、工作和学习。马绍尔群岛公民亦可以在美国武装部队服役。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环礁驻军，其中包括罗纳德里根弹道导弹防御试验场。1946年至1958年，美国在马绍尔群岛北部进行了67次核试验。根据1986年的条约，美国向受影响社区提供了6亿多美元，经通胀调整以现值计是10多亿美元，包括核索赔的直接财务结算、重新安置资金、受影响环礁的修复以及与辐射相关的医疗保健费用。根据修订条约，美国政府向马绍尔群岛在2023年的财政年度前每年提供超过8000万美元的援助。2020年美马双边的贸易额是1.5亿美元，其中马绍尔群岛向美国出口是1.2亿美元货物，进口3080万美元货物。马绍尔群岛在1990年11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98年转移与台湾的中华民国建交，同年北京与之断交。马绍尔群岛是台湾目前14个邦交国之一。马绍尔群岛的朗格拉普环礁因为1954年美国进行氢弹试验造成严重污染，而成为不适宜居住的地区。2011年以来，该地区逐渐恢复，约有80人居住。被告陈宏和周朝廷就是在这个环礁地区是要建立一个经济特区。他们提出的计划是朗格拉普环礁特别行政区，他们通过贿赂马绍尔群岛官员，试图在国会通过的就是建立这样的行政区的议案。陈宏试图在马绍尔群岛建立一个微型国家，即是类似于香港的半自治经济特区的计划，已经造成该太平洋岛国的政治分裂。据《金融时报》2019年报道，在马绍尔群岛，中国投资者陈宏在朗格拉普租下了大片土地。朗格拉普是受美国核弹试验影响最严重的环礁之一。陈宏提议创建一个经济特区，他的公司说该经济特区将可以自行向居民发放马绍尔群岛护照。虽然他还没有建造任何东西，但他已经将这个想法卖了给中国的潜在的投资者，以此作为获得美国居留权的一种方式。去年当支持者对总统海恩发起不信任投票的时候，该项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即是希望是用对中国更加友好的人来取代他，他勉强在投票当中幸免于难。卫报在9月8号报道，马绍尔群岛前总统海恩要求对这对的华人男女在那里进行的微型国计划进行调查。海恩在位的时候因为反对这项计划，遭到国会对他举行不信任的投票，结果以一票之差是险被赶落台。海恩说，经济发展是应该受到鼓励，但不能够以洗钱和其他类似不良的活动作为代价。由于反对者提出了支持该计划的法案存在宪法问题，而未能够交付国会表决。起诉书当中提到了一位未具名的马绍尔群岛官员曾经发电邮给陈宏和周朝廷，该电邮声言要对海恩成功反对该法案进行报复。2020年1月海恩败选下台，陈宏和周朝廷向该官员发电邮，承诺如果支持该法案的决议获得通过，他们的家人将成为马绍尔群岛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这项建立经济特区的法案当年3月通过。据新西兰电台报道，前马绍尔群岛总统希尔达海恩对国会说，上星期两名归化的马绍尔公民因为涉嫌在这里贿赂多位的民选领导人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并且被引渡到美国，这个是马绍尔群岛的一个大耻辱。报道说，现任反对党成员前卫生部长坎乃科敦促政府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调查美国司法部起诉书当中涉及的对马绍尔群岛政治官员的贿赂指控。报道说，这个是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作为纽约非政府组织创办人的 Carrie Ann 已经由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揭晓了他的中文名是陈宏，但是在中国这个陈宏究竟是什么人呢？ 中国中央电视台由南航赞助的发现之旅频道当中，至少有两个栏目发现中国和纪录东方，对他的采访是给出一个答案。陈宏是中国锦辉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发现中国栏目的上善若水记录了一种横空出世能治百病的神水。中国锦辉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宏在影片当中说，这种原水是将你身体所有那些影响你健康的全部代谢出去，重新是为你建立一个平衡的系统。有了陈宏在中国的企业家的头衔，就查到了2012年11月18号他同湖北省重资市地方领导人一起参加锦辉集团在重资勘探甲资源的中市基地开工庆典的一则的新闻。锦辉国际控股集团说，经过勘探打井，如果他下属中市工厂投产之后，每年可产5000吨高品质氯化钾、10万吨氯化钠、5000吨氯化钙、60吨臭、6.5 吨的医用碘，可实现工业产值1亿元。但之后未见锦辉集团获得这些资源的成功的产出，但是他勘探钻井工程所投入的资金似乎也没白费。该集团说，他们发现了 SSG 生命元素能量液，这种让很多的诺贝尔科学家是为之震撼的神水。相关宣传资料声称，这种从1万米以下钻探出来的泥浆水是9亿7000万年前被地壳封存起来的远古的海洋水，经瑞典、日本分析查明含有100多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不单止经过了美国航天署下属研究机构的分析确认，而且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流通认证准予营销。搜索陈宏和锦辉国际控股集团，可以获得很多是他的和他的集团高管将 SSL 神水赠予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各国高官的照片，以及获得各种国际奖项的照片。2021年5月21号检察日报报道，近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对一宗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提起公诉，两名组织传销者被判刑10年和8年6个月。他们传销的就是被大肆宣传是由美国航天局认证能够包治百病的生命能量液，不单止能够永保青春，还能够治病救命，销售价只是每瓶1000元。报道说，这个传销案涉及会员49000多名，层级205层，销售金额近9亿元。从 Carrion 全球治理和竞争力国际组织创办人到陈宏，锦辉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从在中国发现神水，到在联合国推广中国发展模式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再到是以马绍尔群岛公民身份到那里租地建特区，可以看到这位是现在被关押在纽约联邦南区拘留所的被告一些是未被联系起来的真相。这个似乎帮助外界了解他为什么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名字的原因，是不想让那些泰尔督村的广告词干扰他在联合国和马绍尔群岛更加重要的使命。但是不清楚的究竟是他在这里利用中国政府的政策以谋求他个人私利，还是北京在背后利用他去做政府难以做到的事情。华盛顿时报的记者比尔格茨在报道这则新闻的时候，引述保卫民主基金会印太事务专家克莱奥帕斯卡尔的话讲，中国正在马绍尔群岛隐蔽地工作。起诉书中的指控表明，这些活动是中国利用代理人进行秘密影响行动的一部分，因为马绍尔群岛没有中国大使馆。查不到全球治理和竞争力国际组织的网站，在推特上该组织的推文只是发到2018年10月为止，在截稿的时候没办法获得该组织联系方式而获得他们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